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哥林多前书啊，这次我们的看法会读法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主要是找到这个问题以及他怎么解决问题啊。你从这个角度想下去，其实真的是蛮多东西可以学习的啊，尤其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边，因为我们上次已经看见了啊，这个大家都晓得了，一开始这个就是所谓的分门结党问题。我们上次花了蛮多的时间先看保罗怎么定义他自己，还有他眼前的这个教会啊，他不只是写信给哥林多啊，他写信给所有这个神的教会，所以这个里面的很多事情真的是一个标准版啊。那如果弟兄姐妹没有一些基本的根基，他们如果没有这个神的教会的观念，也没有说我们是蒙召出来的一批人是做圣徒的啊，神对我们有一个无可指责的一个心意，成全这件事情，那我们在教会里边要有任何的状况出现，你处理起来那就是焦头烂额，会越搞越烂。然后呢，我们上次也看了，就是说他人不在那儿，他当他听说有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必须把这个听说呢再回馈给教会，那他一点都没有避讳啊。传话来的人呢，他也提到他们，他虽然没有说提个人，但说是他们家里的人，格莱是家里的人，他又不是直接写他们的话，他只是说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我从这个话里面得到的印象是你们有说自己是属这个，有说自己是属那个的，那所以他这个事情他都是经过考虑的，他不是随便写的，那这也都是我们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需要小心的。往下的问题就来了，对吧？你看他一直写到第三章，甚至写到第四章还在写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说，你说我是属基督的，他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他是属亚波罗的，实际上保罗替他们终结了一下，他说你们根本的问题是在乎你们是属肉体的只是说一到四章里面他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他从道理上当然是写信好好说了他们一顿，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哪一些的经文是讲到他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你现在问题已经在那了，你老兄话说得很重，你虽然说得很好也很清楚，但是难道这样就解决问题吗？他怎么处理的，对吧？我们现在喜欢在网上发表一篇公开信好像就解决问题一样，没有，一点都没解决问题，制造更多的问题。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给的解药到底是什么？指出问题跟处理问题不一样，指出问题你说小孩不肯吃奶，那处理问题你得让他吃奶啊
处理问题吧。
那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要属肉体，要属灵，那就后面说的了，让男人夸口啊，以为有智慧有倒不如就是说变作愚拙，是这个吗？
这个都还是道理上的，这都还是道理上的建议。所以我说嘛，大家虽然查过很多次的这些书信啊，可是往往好像没有真的把它用上，因为这里边不单是一些道理讲法，他实际上他有实际的解决办法的。
在第四章吗？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嘛，你老问我
不要论断。
这都还是建议，他实际上对于他们分门结党，我们就暂时说，对吧？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所说要说一样的话呢，他真的不是说你们大家凡事意见都只有一个，不是这个意思。他所是说一样的话，就是对于我为你们教会下的定义，教会是什么，基督徒是什么，你们这个要一心一意啊，对吧？他是在指这件事情，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所有的教会的不管什么，又不是共产党，对吧？可以说一样的话。
文哥，除了这个关于教会的定义，是不是还有这个关于这个保罗使徒的这个职分呢？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读了啊。你要是要一个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来看，他读这几章圣经，他会说这个他最重要的解决办法从头到尾就是你们要听我的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就往往忽略了这个重点，这个绝对是牵涉到他的解决的办法。他说什么？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是谁是为父的？
保罗。
对，首先你们要听话，你们不能不听话。那还有呢，他讲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一般我们在讲这件事情呢，好像不把这个教会问题连在一起，其实是很连在一起的。他特别说犹太人求什么？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对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那这个和当时教会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或者你说和现在教会的问题有没有关系？其实是有的。你说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所谓分门结党的事情？有没有闹得大家不愉快？我们分道扬镳的事情有，总是从两方面来。有一方面是什么？神迹，很多的教会它就不容许神迹。还有一方面是什么？智慧、神学、某一种特别的说法。那保罗一方面跟他讲说，这个师父虽有一万，他并没有禁止一万个师父，就是他说为父的确实不多，这是讲到什么？一开头所说的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你们哥林多神的教会。因为我开头跟你们传的时候，不是传神迹，也不是传智慧，主要是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点上。这一点上是他建立教会的基础，当然他这个有神迹奇事跟着他，可是等到他做教导的时候，他的重点完全在这里啊。那跟现在很灵恩的，就是讲到极端的灵恩派的做法是不太一样，也跟现在许许多多的这个神学的讲究呢是不太一样。那我们什么时候晓得说教会的这些不同啊变成分门结党了，那也是可以从这里看嘛。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神学思想什么时候它成了一个妨碍了，成了大家的问题了，制造分门结党了。因为显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是一个教义的问题，神学的问题，宗教政策落实的问题。可不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异端当然不用讲了，但是不是异端的，还没到那个结果，没到那么严重，却在教会里面成了分门结党的问题。
我是深的讲不了，讲一个现在的现象，就是现在这个国家要求三自教会一定要五敬，然后包括敬国旗、敬国歌。那我们现在，
哦，等一下，这个好听，什么叫五敬？
而之前有一个说法是。对，有那个五敬是这个五敬啊，国旗国歌只能算是一个敬，宪法和法律法规这是第二个，就是他们墙上可能要贴上去的东西，然后第三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这个哪天需要解释解释，这到底是什么？
就是共产党新编的那个24个字，什么富强。第四个是那个什么中华优秀文化，这个少见，这个我没看过。然后第五个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建设，这好拗口。后面两个可能还没搞起来，前面几个已经有了。
其实这种算异端，对吧？
比如说现在是这个挂国旗唱国歌呢，他现在教会就分成了两派。比如说有些人就觉得我们中国人看着国旗挂起来唱国歌好像也是可以的，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好像在教堂里面好像有一点怪这个东西，但是又讲不出来。他还聊了一个弟兄，他说我们马上要开始献国歌，已经有两个诗班在练，然后呢因着这个事情呢有很多人开始要撤，比如说他就准备撤，如果教堂开始唱国歌他就打算不去了。所以他这个很明显就开始分了嘛，就有些人赞同有些人赞同。
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加尔文神学
怎么说？
预定论，对不对？
对，预定论就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不太合到一起了，因为他们是从一个智慧的角度，求智慧的角度，推理的逻辑的角度。那么这一来呢，你就把弟兄姐妹分开了嘛，这个很严重的。前两天我还在跟一个国内的一个姐妹聊这个题目，她以为那个就是他们本地的现象，很多的年轻人就是热心这个预定论呢，把教会都扯开了，都扯裂了。我说在美国这里也是一样啊，很严重的。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根基。这个根基的说法一进来之后，教会的第一个现象就是说，有人是同意这个说法，有人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我还看过他们这个预定论的大师他讲的课，这个在网上我们这里都很容易看到，他现在是非常的风靡，他叫 R.C. Sproul。列了一个表，就是历世历代出名的传道人啊，就是从美国大复兴到目前，包括葛培里诸位大师们啊， 有一边哪些人是信进化，哪些人是信预定论的，哪些人是不信预定论的，他都把它分开来了。极端的预定论一进到弟兄姐妹的心里，他就跟你分道走了，他真的就不跟你一起走了。对比较极端的预定论者来说呢，教会里边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不长进，就是这些人其实不是预定得救的，等于说是偷引进来的假弟兄，他们没有预定得救，我们却让他们什么举手决志啊，带他们做决志祷告。你知道预定论的人他不同意你带他做决志祷告的，他们就像这个政治游行一样，我举个牌子在街上走啊，就会有人跟。我们曾经有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问他，那时候是我太太问他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到问这么尖锐的问题。那我太太就问他说，那你说这些人到最后怎么样？他说沉沦呢还是灭亡？那这样的讲法当然在教会里面是制造分门结党的事情。那你说有这样分门结党的事情，你强调什么？你从理论上去跟他争吗？不行啊，你跟他争什么？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跟他争什么，争他自己的职分。他要求这些弟兄姐妹说，不要把我们看错了，我和亚波罗都不算的什么，我们是什么？他怎么形容他？他用哪些话形容他自己？
浇灌的。
浇灌的啊哈。
栽种的。
栽种的。还有呢？他是工头，对吧？这个很重要啊、哦。你盖房子有几个工头啊？一个。你不能两个工头啊。然后他又说他是什么？神奥秘式的怎么样？管家。所谓奥秘式的管家很像什么东西啊？比较形象，就是说我主人有个保险箱嘛，我主人有个钱柜，谁能够有他的钥匙啊？保罗有他的钥匙，管家有他的钥匙。你把这些观念摆在一起，你就知道了。他的话讲得很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我在你们中间的职分是无可取代、无可替换的。还有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他是立根基的那一位，替我岳父在后院里面加盖。哦，那你就看见那个立根基呢，真是重要，你绝对不能够错一点点，而且根基立下去不能再改了。我说你别看那些墨西哥人啊，他们好像是没什么文化，呵，他们要搞这个根基的时候，那真是仔细啊，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根基，那四四方方能够弄到水平就可以了嘛，对吧？各边都等量一样长就行了啊，不行啊，他要横过来纵过去，各个角度这样斜着量，全部要量对了才行啊。我真是服了他们。那我后来才晓得了，这东西很重要，因为你要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话，你房子搭起来之后，它就会有的木头有的角就错不到一起了。很严重的。那对我们来说呢，什么叫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什么叫做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呢，是一个根基性的福音。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最基本的道理，最重要的道理，他讲完了没有啊？他讲完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加尔文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没讲完。我可以从你所讲的道理里面再弄出一些另外的，在我看起来是神学的根基性的问题，是道理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既然死在过犯罪恶中，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去信主的信心，而是神老早以前就已经决定好了谁得救谁不得救。哎，这个一下子就差出去了。那我还看见我们在微信上有发，你们现在大概不太熟悉这个名词了，那叫做新约经纬，经纬就是经度纬度，这其实是李长寿发明的名词，他有他的一套的讲法。他认为神给他启示这个新约经纬这个东西，他把它当成很了不得的事情，他就把尼托生捧上去嘛，因为他自己是要自诩为尼托生的传人嘛。他说尼托生是神给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先知。那这个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他们喜欢讲的就是说这个圣灵的水流啊，指示啊，就是说神在每一个时代他还是要用特别的人去传递他的话语，使徒的职分没有完的。那这个话一来就很麻烦了，明白这意思吗？如果我们一切的，包括说我们现在在查的这个圣经，教会有哪一些问题，还有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在圣经上，如果你的想法是说啊、哦，不可能神事先知道的，或者还有一些什么神学的道理啊， 啊，就是要变成我们的亮光去把它发掘出来的，那你整个做工跟你带教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前面跟你讲我那个预定论的好朋友 OK， 那个弟兄本来非常非常的好，他后来碰见这个预定论，他一栽进去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是谈不到一起，针锋相对的问题。我说圣经呢是这个神写给普通人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他受的教育有限嘛，神要给我们讲一些事情，难道他是用很高深的道理很隐藏的道理讲给我们听吗？他说绝对不同意。那加尔文他们预定论的看法，圣经里面隐藏的一些东西是让有追求的人有学问的人去慢慢发掘，就好像挖这个比特币一样去挖出来的，那时候还没有比特币了。那这个看法就很不一样了。你说罗马书是写给神学家看的，普通人看不懂，和这些不管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这都是写给普通人看的。如果我们用心在神面前慢慢的祷告，神会开启我们，借着圣灵我们一定能够看得懂。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这些基本的看法不一样，那你就不可能从这封信里面找到我们今天教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不对？你也必然自己再会去找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你自己发明的。比如说预定论讲的这个一条金线啊，这个郁金香 tulip， 它里面的几个原则，或者李长寿所说的纳指式啊，单一的指式。其实他就是在讲自己是使徒了，只是换一个字呢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这都是演绎出来的一些道理。然而保罗说他是公头，单数的，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是神托付给他把神旨意的奥秘从前历史历代隐藏的全部给你发明出来，把他告诉我们，这个是他的指示，这个是他已经做完的事啊。如果神借着保罗是把神的奥秘事也好，教会的我们所说的路线也好，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你就可以去圣经里面找答案啦，你找到的答案也可以实行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解决办法是什么，就是刚才小伟讲的第一个，他把他使徒的职分给你扛出来了，这是我使徒的职分，我说了算这是件事情。然后我除了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还是什么呢？我是公头啊，我是浇灌的，我是撒种的。这个我是浇灌，我是撒种，他和亚波罗都可以这么讲，因为他们是教师嘛。可是他很重要，他说我像是一个聪明的公头，你别把我当个笨蛋啊。坚固的根基立定了，就没有人能够再立别的根基。预定论是什么？立了一个别的根基，虽然这个根基都合乎圣经，从推理上逻辑上讲都合乎，可是他的确是立了一个别的根基啊，他用同样的圣经的话、圣经的定义、圣经的名字，就另外建了一座大楼，但这个大楼主耶稣住不进去，我跟你讲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人是加尔文啊，对我们来讲其实最重要的人是外邦的使徒保罗。可是现在的危险就是说呢，这个说法常常被拿出来否定，甚至被拿出来批判啊，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不受欢迎。那我们喜欢说从神学上讲啊，从道理上讲啊，不要特别去凸显保罗的这个职分。可是你要看看哥林多教会保罗有没有凸显他的职分，尤其到了哥林多后书，那简直就是拿他这个职分出来跟你吵架。还有我们刚查过的加拉太书，对不对？你再去看看别的书信，尤其像哥罗西书、罗马书里面对他自己这个职分的形容啊，那是让你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有这个胆子来认为保罗还有一些东西没讲啊，是我要去像挖比特币一样把它挖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的。但是就这解决的办法来说呢，还有哥林多教会出问题分门结党的问题，保罗还想了一个办法，他派了一个人去，这个人是谁呀？
提摩太。
他为什么会派提摩太去呢？让他派提摩太去干什么？
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保罗是个怎么干的。
嘿嘿，你要是派一个人去，你会去干什么？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派一个人去
骂他们。
对啊，就处理事情嘛，有点像是指导一下。哎、
对，你应该是去听他们讲道啊，指导原则啊，对不对？结果他派这个，首先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个什么小孩吧，根本就是还是个年轻人嘛。他甚至在后面他还写了。这提摩太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不可以让他害怕，对不对？你看看，这保罗他在哥林多也好，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也好，你看他去挨打坐牢啊什么，有没有把提摩太连累了？从来没有。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提摩太小，提摩太年轻。那他既然是这样，他怎么又派提摩太去呢？他派他去做什么呢？
提摩太是他养的儿子啊，是他养出来的儿子。
这个时候派他去有效吗？因为这是处理分门结党的事情。而且他派去干什么，他是说了的。你看啊，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当保罗到哥林多建立这个教会，从传福音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谁一直在旁边啊？提摩太，虽然没有被关，没有挨打，他虽然好像是个毛小孩，虽然是个一口白牙的阳光大男孩，是吧？可是的确，提摩太在旁边呢、啊，教会的人都认识他，他也认识教会的人，啊，所以呢，他去有他一定的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你不说别的，单说你到了那个地方，谁说了什么话，你要能把名字叫出来，你能够回来跟保罗报备啊。对不对？你要是一个陌生人跑去，谁说什么，谁做什么，你根本弄不清楚，那不是制造混乱吗？人家也会欺负你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能啊。 然后你要看他说我派提摩太去干什么，这个刚才麦克雷已经替我们指出来，他派提摩太去干什么？小伟，他派提摩太去干什么？不是讲道，他真不是讲道，我在各教会中怎么做，我的为人都讲给他们听。为什么这么讲？保罗在想什么他会这么做？因为这个很重要。这里给我们看，就是教会里边大家闹意见的时候，甚至有点要分道扬镳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他？他不是来跟他们讲主耶稣，他来跟他们讲谁啊？讲我保罗。然后他特别要求教会做什么？效法我。你说我们今天有哪个传道人这么大的胆子，对吧？我们在讲就是效法主耶稣啊，或者说效法使徒，哪有人说效法我的？可是保罗真的就这么讲，哎，他要哥林多的教会晓得说，我离开你们以后，我做了一些什么，还有别的教会的人，在那个别的教会的情况是什么，在每一个地方我都是这样做的，并且在每一个地方我都可以找到证人，就是我从头到尾这个教导是一贯的，在神的众教会都是这么教导的，都是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吧？而且呢，我的为人在每一个教会里边呢都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他又讲了他多么辛苦，他多么受逼迫，是吧？他成了万物中的扎泽，这个扎泽的意思就是说是粪便的意思，是可以丢掉的，是很臭的，是没有人要的东西啊，是废物的意思。所以他讲了很多很多他自己，他这个做工的人他自己是什么。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做主工的人，你不能够有可指责的地方，你如果有可指责之处，是很明显的，是绝对是有问题的，那你一定要从服侍教会的位置上退下来，一定要退下来，没有别的余地。你再往下走，你就不是按着使徒的教训，就不是按着爱教会的道理来行了，要不然你会害教会，你真的会害教会，教会会因为你分门结党，这个问题非常难处理的，好、啊。